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取保候审构陷，大法徒该做什么做什么。作者四川大法弟子佳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今天写出这篇修炼交流，首先感恩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邪党黑窝的险境中救出来，并激励我走好今后修炼的路，走出被迫害的怕心阴影。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和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还有不少人心。文章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异地公安局的一伙人突然闯到我家，非法抄家，大法资料损失很多。异地警察以抄走的东西太多为借口，对我取保候审一年。我当晚回家，回家后我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漏，大脑中清晰地浮现出事之前师父多次点悟我修炼不严肃，我没有重视。现在才知道，修炼不严肃不是件小事。从2018年起，我开始独居，家务事少了许多。我没有利用这大好机会多学法，做好三件事，而是想轻松一下。这一念之差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渗透到我的空间场。修炼放松了，却不知之。我开始看电视天气预报，继而看古装戏，借口是不看邪党的新闻和红色片子，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现在这个环境，打开电视一看，什么都有，容易勾起人的欲望。我没听师父的话，电视里随处可见的脏话，谁会骂人，打架谁最厉害，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争名夺利，狡猾，耍心机等。我还无知地对这些混乱的现代派文化发正念，自欺欺人。看什么来什么，晚上多次梦见使人恶心的色欲场面。醒来后很后悔，发誓不能看了，还向师父认过错。几天后又断断续续地看。现代的东西太诱惑，导致我学法表面化，学法没入心等于白学，发正念思想也就不集中了，空间场被人心执着占有。本来我还没修净的党文化开始上升，还没修净的妒忌心、争斗心、急躁心、显示心、欢喜心、色心、贪心、委屈心、利益心、不修口、疑心等等人心也上升了。虽然讲真相救人的事没少做，配合协调的事没推迟过，但是质量已大打折扣。我发正念清除解体旧势力强加的一切，从根子上不承认旧势力干扰。我发完正念感觉心中轻松了许多，我知道师父看弟子还有想修好的心，把那些坏物质拿掉了许多，谢谢师父。第二天早晨给师父敬香时， 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因为修炼不严肃，本应及时送出的真相资料被恶人抢走了，耽误了同修救人的宝贵时间。师父没有放弃弟子，从黑窝中把弟子救出来，不是回家过自由生活的，是给弟子弥补过错重新修好的机会。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去技术同修家，商量弥补上一周前损失救人的资料。当晚同修不在家，在回家的路上，为避让一辆汽车，我被另一汽车撞得重重的，摔在公路旁一石阶上的棱角处，自行车压在身上，我疼得不能动弹，喊师父救我。过了很长时间，汽车司机把我扶起来，立稳自行车，我扶着车龙头，整个上半身抚在车杠上，直不起腰，腰椎处刺痛的钻心，两手腕和膝盖处流着血。为了不耽误汽车司机赶路，我叫他放心走，后悔没给他讲真相。我心里不断地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我。我弯着腰扶着车，一步一步挪动着回到了家，艰难地处理了伤口，可腰怎么也直不起来，像常人说的骨折了。我不管他，回房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脑中一个声音说，干扰救人。哦，又是旧势力干的。我立即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我有错，也不是你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把柄。大法弟子归大法，归师父管。第二天早晨，我吃力地练了四套功法，因为腰椎弯不下，学了一天法。晚上一同修来家看我，劝我在家多学法，多发正念，向内找。同修走后，我在发正念时，脑中一个声音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呀，我是大法徒，不能让旧势力干扰我做救人的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我犯了错，但摔了跤不能趴下。现在疫情在不断蔓延，师父在救人，旧势力在毁人，同修还等着资料救人呀。天色已晚，我求师父加持我去找技术同修 A。 我拿着钥匙就去开自行车锁，弯腰时没觉得疼，腰椎直了。去同修家的一路上，我泪水直淌，心里不停地谢谢师父，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到了同修 A 家，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对他讲了。 A 同修说，就怕你来，别有顾虑，救人这么急，你想的做的符合了法，师父就给你铺好了路，咱们继续好好配合，做好救人的事。当晚同修 A 就赶做了上百份资料，及时送到同修手中。在协党构陷我取保候审的一年多日子里，我除了给异地公检法办案人员写劝善信外，还一直坚持与同修配合，传递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做的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执着的人心，特别是怕心。当负面思维干扰时，我就发正念清除。被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那段法，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心中只要有大法，有师父，旧势力操控恶人强加的取保候审，瞬间灰飞烟灭，消逝遁形。 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才能跟师父回家。谢谢同修的鼓励和帮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之以恒精进实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日。正法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慈悲的师父给众生延续来的。在这里我和同修谈一下自己近期是如何精进做好三件事的，意在和大家交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厚望。第一部分，学法练功。一、学法。我学法是用背法的形式，我是大约在2003年开始背转法轮的，那时总觉得学法不能静心，学法不得法，心里很着急，就想也背法吧，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那时感到自己记性很不好，一些事情说过就忘，300多页的书要说背下来，那时感觉太难了。但是再难，相比师父苦度我们时的艰辛，相比我们将来修炼的成果，相比在邪恶的黑窝中被邪恶迫害的惨烈，那算什么呢？那还算难吗？只要能坚持就行了。背法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遇事能想到法，因为法已融在大脑中。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了人的本性是被业力和观念埋没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身中，我们不知造下了多少业力和形成了多少后天观念，这些东西形成了一层一层的壳，已经把真我层层的包裹起来，真我就很难显现出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所左右，而学法就是在消除这些业力和观念。我们在背法的时候，就是在往大脑中装法，并同时在往外排除那些不好的观念和业力。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个瓶子的例子，把脏东西都倒出去了，瓶子也就浮上来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增加了学法时间。由于每天的忙碌，每天学法时间很少，最多也就是1-2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做到静心。这样的学法要想真正得到法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会背法后就不一样了，可以做到随时随地背法。外出讲真相时，碰不到讲真相的对象时，我就背法，半天也能背半讲。如果一天出去2次，也就能背一讲，晚上还有固定1-2个小时学法，每天最低可以达到4小时多的学法，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学法时间，还不耽误其他的大法项目，也不耽误常人间的正常生活。通过背法，我收获颇丰，最大的感受是自己会修了，遇事能对照法修自己了。比如去魔性问题，长期以来自己的魔性很大，脾气点火就着，在同修或常人面前还知道约束自己装面子，但在家人面前就不行了，遇上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魔性暴露无遗。自己也知道这是魔性，是修炼人早就该修去的东西，但遇事时就是做不到，每次过后都后悔，并下决心下次做好，可是到下次还是做不好。但是背法后 在遇事时就知道用法来指导自己，逐渐的我的魔性越来越小，佛性越来越充实。遇事时知道要多为别人着想，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不伤害别人。背法使我的各种执着心都变淡了，甚至没有了。特别是最难去也是必须要去的色欲心、妒忌心、争斗心、怕心等。总之，背法使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背法使我学会了修炼，背法使我修出了慈悲心，背法真好。二、练功。我练功一直坚持的比较好，但过去也有哪天起晚了或有啥事情忙时就落下的时候，但那时很少有落下再补上的时候，认为偶然的一两次无所谓。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我讲了，实在要忙起来的话，你少练了，以后有机会多练再补上也行。我想，作为弟子应该不折不扣地听师父的话，我就想把以前落下的都补上。2018年，明慧网发表了新的练功音乐，增加了抱轮一小时的音乐。我就想，师父这样做肯定是看到弟子们的本体转化还跟不上，为此再给弟子们练功加大点强度。到最后了，救人刻不容缓，我想把救人的时间的比重再放得大一些，因此我就又调整了时间，按师父的要求达到就行了，这样就又省出两个小时去救人。正常情况下每小时能救3到5人，那么每天就又能多救5到10人。我想这种时间的安排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二部分，发正念。我很重视发正念，在初期发正念的时候，我就经常发半小时或一小时，那时人们都是发15分钟，但我发现发15分钟有的时候思想还没静下来，这就削减了发正念的效果，甚至没有效果，于是我就加长时间。后来我发现发到20分钟或半小时的时候就基本能静下来。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很快就能静下来，但我那时达不到。于是从那时起，我除了4个整点还是和大家一样发15分钟外，其他时间就一直发一小时的正念。现在我也能做到，往那一坐就能静下来。4个正点发正念我从没落过，就是正在吃饭时闹铃响了，也是放下饭碗先发正念。这是指家里没客人时，如有一群客人在一起吃饭，就得先吃饭了，后再补上。在地里干活时，如赶不上回家发正念，到点儿我就地坐下发正念。但夜间那次正念容易错过，有时闹铃响也听不见，有时听见了也是迷迷糊糊的懒得起来，就常错过。后来我想不能这样，发正念就像打仗一样，两军交锋你死我活，假如在战场上别人都在冲锋陷阵，而我却在睡觉，这咋算呢？于是我就把晚上就寝时间改在了0点以后，这样就不会落了，那以后我就从没落下过。师父在讲法中曾多次告诉我们要重视发正念以及发正念的威力，那些开着修的同修也多次发表文章讲他们在发正念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文章对我的鼓舞很大。我虽然是闭着修的看不见，但也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在劳教所遭受迫害时，我就不停地发正念，都说近距离发正念效果好，我想那在这里发正念那不是最近距离了吗？大法弟子抵制劳工，不去劳动，都在屋里坐班，就是在小板凳上坐着，其他人都在聊天。我就提醒大家要发正念，但大家都没人听，我就自己发，不停地发。 后来被非法网判着3年劳教，1年多就结束了冤狱。我走后，秦皇岛市一名同修就想，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别人有绝食几个月的都没走，他这么快就走了，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到了我提醒大家发正念的事，终于明白了，哦，是发正念。于是他从此也开始不停地发，后来他也被提前结束了冤狱，这是我后来去他家看他时和我说的。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之所以恶人敢迫害我们，是由于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操控他们。没有这些邪恶因素操控，常人在修炼人面前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敢干。我们知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绑架、非法的冤狱迫害，都是这些邪恶因素干的。那么要是多发正念，把那些迫害我们的邪恶因素都灭掉，让邪恶进不了我们的空间场，那恶人对我们的迫害还能存在吗？他还能迫害得了我们吗？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中讲，一对夫妻，他们都被非法冤判了10年，并被送到监狱，然而那个男同修 A 到那里就撸起袖子发正念，结果当时就被送回了家，而他妻子却一直在监狱中被迫害了7、8年，同样的事情，不同的结果，就差在发正念上。我们大法弟子是神在人中，遇事时就得用神念来解决。文章写道，多年后女同修被释放回家， A 同修和她切磋交流，让她回忆哪个地方没在法上，让邪恶钻了空子。她说，被送到监狱后，她就感到绝望和无奈，动了人心，无形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结果同样的事情出现了截然不一样的结局。读这篇文章后，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更加注重发正念了。除了4个正点，我在每天的上下午又各增加了1小时的发正念，且雷打不动，每天坚持。现在我每天上下午首先做的就是先发1小时正念，再做别的事情。发正念时并做到自始至终头脑清醒，掌不变形，这样做后感觉邪恶的干扰越来越少，人的观念越来越少，神念越来越强了。虽然我现在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但邪恶对我的这样那样的干扰根本不起作用了，一直在开心地做着3件事。第3部分，讲真相。讲真相相对于其他2件事来说是比较难的。由于邪党的高压迫害，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怕心。我开始时怕心也很重，见着人也不敢讲，一怕被人举报遭迫害，二怕人家不听没面子。通过不断的学法，知道这都是私心。我们来世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自己老是怕这怕那的，救度不了众生那咋算呢？咋跟师父回家呀？就不怕师父不要你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那么为什么旧势力不敢反对呢？因为这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干扰谁是罪，关键是我们做事时的心态，抱着不做吧怕圆满不了，做吧怕出事等等私心，怎么能救得了人呢？那么如何才能突破这个界限呢？只有多学法才能突破这一死关。再就是持之以恒的发正念，不但坚持每天的全球大法弟子4个整点同时发正念，和每天上下午各发1小时外，遇到自己状态不好时，如发现有发正念倒长、迷糊或思想不集中时，还经常发长时间的正念来纠正不正确状态。现在怕心已基本上没有了。现在我救人的形式就是面对面劝三退，面对面发9评或真相册子等等，每天都出去讲，越来越敢讲，越来越会讲，越来越愿意出去讲。大法也不断地开启我的智慧，比如给人起化名， 不管男女，我是张口即来，年轻年老我都会迅速地起出很适合他的名字，并避开最常见的那些重名，如平安、吉祥、幸福、顺利、健康等等，并经常起到和被救度本人一样的名字，常人都惊叹不已。有的人当场就把自己的网名改成我帮起的名字，连声的谢谢。在讲真相过程中，如何打开世人的心结，这很关键。现在世人对大法的态度有三种，一种是听信了恶党的谎言完全不信的，一种是同情或支持大法的，另一种是事不关己的。我感觉对不同的人要采用不同的话术，常人中就是和人沟通的语言艺术，讲真相时话术一定要精炼，一般要引用常人常说的大家都认可的话语，如恨人有笑人无，人有旦夕祸福，马有转江之病，有骗钱骗色的，还有拿平安幸福骗你的吗？这是我经常用的几句话，特别是恨人有笑人无这句话，多数都会用到。不管这个人如何固执，如何对我们反感，把这句话讲给他并稍作解释，都会打开他不想听的心结，即使他再不接受，也不会对我们反感了，最后都是谢谢，多数都会接受并三退。以上是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就最近上不去明慧网和同修交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日。一星期前，周围的同修大都在浏览器升级后上不了明慧网了，交流中这些同修向外找向外看，普遍认为封锁又严重了，有的同修说自由门该升级了，有的说是不是换新的浏览器不好用啊，各种猜测。可我和 A 同修上明慧网都很顺畅啊，看来不是电脑或网络的问题。经过交流，大家都开始向内找，在上不了明慧网的问题上还没认识到怎么修，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依赖心向外找向外看，表现是等待破网软件升级，或过一段时间网络封锁可能会放松。二，信师信法问题。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现在问题出现了，没有先修自己，用人心想问题，对师父的信打了折扣。三，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人心障碍了上明慧网。很多同修上不去就放弃了，被最近封锁严重这一观念给障碍住了。应该有一颗坚定的能上明慧网的力可劈山的正念，这一念坚不可摧，不可动摇。同修们经过交流回去后，同修大多又能上明慧了，可我回家后快一周了都上不去，前天上去了，一切恢复了正常。可我老执着动态网，从昨天晚上就又上不去了，下午我去 A 同修家，他说也上不去，他就看了看动态网上的文章，就上不去了。 我一下明白了。昨天傍晚，一个新得法的年轻同修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那里一趟。我过去一看，他上不去明慧网，自由门显示成功连接，但没信号，可是动态网能上，从动态网可上明慧广播，下载也很快。大纪元、看中国、人民报、阿波罗、放光明都能上。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说，对别的都没兴趣，就想看明慧网，看来只能听明慧广播了。我听了真觉得脸红，自己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执着于动态网上常人看的文章。我把这事告诉了 A 同修， A 同修说，这是奇迹，是叫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心性不到位，赶紧归正吧，再也不要这颗人心了。我们都下决心去掉看动态网的心和引号，赶紧提高上来。正法到了最后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了，赶紧提升，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才能兑现誓约。现阶段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师父带着我走过一关一难，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1号。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于22年前经由长辈的朋友介绍，有幸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得法的第一年是在家修的，身边没有任何同修，但因为我从九岁就走入其他法门修行，深知能得到大法是何等的幸运，所以即使在家修炼，我每天读一讲转法轮及练五套功法，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在此向师父及同修们汇报自己22年来的一点点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参与媒体证实法。得法那年的年底，我就进入了新唐人工作。那时在家修的我，一天下午有两位同修在我家巷子发大纪元报纸，我一看立刻告诉他们我也在学法轮功。同修和我讲了真相，并邀请我参加下周的健谈学法交流会。当晚我在打坐时看到师父站在一艘很大几乎看不到边的大船上，而我则坐在海上的小船。我看到师父高兴地挥手大喊，师父师父，弟子在这儿。师父转身把我从汪洋大海捞了上去，看到这个景象我泪流满面，但那时的我还不明白这意味着我已经幸运地跟上了正法时期。隔周去建坛参加学法交流，我很早就到了，碰上大家都在餐厅吃早餐，我站着不知要坐哪里。这时旁边桌的同修邀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同修互相自我介绍，整桌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参与媒体项目的同修，其中一位同修邀请我去帮忙。就这样，我从2001年12月开始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过媒体这个环境。我一开始是在制作部，2004年去了曼哈顿讲真相，回台湾后就开始了在演艺圈跑新闻。因为许多艺人都在大陆工作，不愿意和我们的媒体走得太近，这也造成了我们拿到采访邀请函很困难。再加上当时有许多大陆媒体一直打压我们，打我们的麦克风， 拥挤我们的文字记者，叫艺人不要拿我们的麦克风，联合其他媒体排挤我们等等。在那种情况下，我深知讲真相是唯一的办法，因为它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我们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不管艺人或宣传人员接不接受，我只负责讲。而对于大陆媒体，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方式，一样温和善意地对待他们。渐渐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曾经有一个女子团体的成员知道真相后，和欺负我们的大媒体争执了起来。一位大陆知名演员为了新的电视剧来台宣传，当时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记者会的采访邀请函，要接近这位大陆艺人太难了。在去记者会前，我调整了自己的修炼状态，每天增加学法练功及发正念的时间。当天活动结束后，我在楼梯口等他。也许是因为缘分的关系，他一看到我完全没有排斥，并支开了保镖，给了我单独说话的机会。我讲了真相，也给了他真相资料，还送给他一个金色莲花，他看了非常喜欢，告诉我他会好好收着，并将这么珍贵的真相带回中国。还曾经有一个男子团体参加了一个大型综合的演唱会，我们事先和男子团体的宣传人员约了10分钟要做专访。后来一家大陆媒体的文字记者去告诉男子团体的宣传人员，说我们是跟法轮功有关的媒体，不要给我们专访，否则艺人没办法去大陆发展。这位宣传人员一听，便在演唱会后就立刻带着3位团员离开。我当时一下子火就上来了，觉得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而且还连声招呼都不答。我追了出去，在电梯要关上门时，我走了进去，告诉宣传人员，我知道你因为听了大陆媒体说了我们和法轮功的关系而不想给我们做专访，这我可以理解。我要说的是，你大可告诉我你的难处，而不是把自家的艺人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地带走，这种行为对艺人的形象并不好。我是台湾法轮功学员，我如果不是修炼人，你的这种行为早就被骂翻了。说完我离开了电梯。此时男团中一位艺人跟着我走了出来，再三向我道歉。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和他讲了真相，并给了他一张印有大法简介的书签。2018年我转至大纪元工作，一样是跑演艺圈新闻。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有一些媒体知道真相后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能坐下来和艺人面对面采访，也给了我更多讲真相的机会。我利用采访的机会将神韵介绍给了一位韩国偶像，虽然是透过翻译，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将真相讲完。后来这位韩国偶像还将我送他的数据上传到他的社交媒体上。我也在主管的鼓励下和一位香港艺人讲真相，因为他有很坚强的反共立场，但他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起初我也很害怕，没想到对方一看到我拿出大纪元的记者证惊呼了出来。他说他在香港就知道我们，对大法弟子相当佩服。20年对抗中共的毅力，如果不是内心有信仰，平常人是做不到的。向演艺圈讲真相的经验让我深刻体悟到，时间真的很宝贵。许多人也许这一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接触到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个讲真相的机缘。第二部分，走过亲人的生死关。因为家人的支持，我在修炼正实法的路上并没有太多阻碍，但是事情总是发生在预料之外。一向支持我和弟弟修炼及讲真相工作的爸爸突然倒下了。当时父亲79岁，2周内头部动了2次手术。等出了加护病房，父亲已接近植物人的状态。那时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我无法接受父亲的突然倒下，就这样落下了自己的修炼。2年后父亲过世了，我很难受，因为太过悲伤。在父亲的葬礼当天，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处理好父亲的时候，当天晚上发完正念，我见到了父亲，但不是在世时的样子，而是30岁左右年轻的模样。心想着爸爸看到我也一定很开心， 会不会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父亲向我行了一个礼，转身就走开了。当下我有点受伤，以为我们父女相见必定会是很感人的场景，没想到对已经回到自己世界的父亲来说，我和他这一世的父女之缘就像这一生中某次在公车站等公交车的陌生人一样。我想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记》里讲，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这时我终于释怀了，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大哭了一场。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对不起，因为放不下亲情而荒废了自己的修炼，请师父再给弟子机会，我一定会努力补过，重新做好。谢谢师父用这样的方式带着迷在常人中的我走过亲情关，虽然用了两年，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深刻的教训。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弟子定将更加精进来回报伟大的师尊。第三部分，走过病业关。忙碌的媒体工作和生活有时会没办法把握每天学法练功的量，但我有一个习惯，一定会找出空档时间尽量补回来，以保证自己的修炼。今年初我却毫无预警的心脏病发作，自小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我得法后有了健康的身体，让我可以到处去讲真相，参加国外的法会。日子久了，我几乎忘了自己还有这个先天具有的疾病。发作时的痛苦让我回到了修炼前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怕心，第一时间不是学法练功，而是先打电话给保险员，确认自己的保险可以给弟弟和妈妈保障。第二通电话我打给了中医师同修，预约挂号。此时我的脑袋已经被恐惧占满了，完全没有了正念。这期间我很沮丧，因为身体虚弱让我连喘气都很辛苦，思想中几乎每分钟都能跑出许多负面的思想来，每天只能躺在沙发上像一团麻薯一样，我甚至对生命失去了动力。看到公园里早晨起来运动的阿公阿妈，对当时只希望能正常呼吸的我来说真的很羡慕，每天能起床练功对我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只能多听明慧广播，寻找病业关相关的心得来听。我听到同修们过关时的坚定以及向内找的扎实，都让我相当的佩服。听到许多同修在得法前百病缠身，修炼后无病一身轻，而我怎么反而在得法20多年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再加上自己在同修的眼里是一个学法练功都很扎实的学员，现在过这样大的病业关，爱面子的我根本不敢找同修交流。我拿着转法轮半躺在沙发上，读不到10分钟就必须休息一下喘气。读着读着我大哭了起来，我爬到师尊的法像前，泪流满面地求师父，我知道自己有错，但是不知错在哪里。我知道要向内找，但那时我的脑子不清醒，根本也无从找起。我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拉我一把。后来的一两天里，我依旧是只能读10分钟的法，然后听明慧广播。我知道修炼这条路只能走到底，满身业力的我被师父从地狱里捞起，我不能败在这一关。我决定即使头晕目眩也要将读法的时间延长，只要能站起来一下就练功，就算只能练一遍都没有关系。加上只要不学法时我就听明慧广播，增加自己的正念，脑袋渐渐清醒了。我突然悟到自己这20多年来的修炼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因为自己9岁就开始修行，在骨子里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清高，看到别人做出可笑的事，我虽然嘴里说着不在意，内心其实是看低对方的。我没有真正的从法上修出修炼人应有的慈悲，而是用高人一等的眼光在看人。我还有很强的惰性，爱面子，疑心病重，以及很强的恐惧心，这都造成自己有很重的思想业。 再加上沉迷手机上电影解说的频道，每每错过了发正念时间，还舍不下手机。晚上经常就是一个影片一个影片接着看，不花钱，而且十几分钟就能看完一部电影，内心还觉得自己赚到了，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慢慢脱离了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学法虽然量很大，可是根本无法入心，练功也发困，也好长时间没有好好发正念。学法时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呐，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哭着读转法轮。就这样渐渐地从十分钟到一口气读一个小时，而且声音洪亮，从一套功法只能练一遍到可以抱轮一个小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几乎痊愈。结语：今生能成为了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真真实实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一定不能迷在常人中，我一定不能让我的世界里等待我回去的众生失望，更不能辜负了为我承受一切的师尊。感谢师尊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弟子一定会更加精进圆满，随师还。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绝境得大法获新生，感恩师父的救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得法一年两个月，感恩师父的救度，我被医生判定剩下两个月的生命，从绝境到获得新生，以下分享我修炼的心得。一、动善念想修炼。因为疫情，我的工作停摆，在家没事就是上网。2022年5月，网络上一些关于元神不灭的讯息深深触动我的内心，让我有了强烈想要修炼的念头，但一直找不到可信的修炼方法。我因为肾结石需要到医院去打震波碎石，把结石排出。2022年7月底又进医院处理结石，打完后护士告诉我，这次结石打得很碎，一定能够很快排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是，一点点都没有排出来。第三天凌晨4点多，我因为腹部剧痛就直奔医院挂急诊，医生说要手术取出结石，需要全身麻醉，所以就照了胸部 X 光片。医生看了 X 光片说，你胸部有一颗很大的肿瘤，你知道吗？我感到如同晴天霹雳。院长很沉重地跟我们说，从电脑断层情况来看，肿瘤很大，要快点处理。他推荐了两位权威的胸腔外科医生，名医说 90% 是淋巴癌，又是一个晴天霹雳。等了两个星期，医院没有安排到病床，我们又到荣总，主任医师说肿瘤约8公分大，整个包覆了连接的血管大动脉和心脏，所以动刀风险很大。
经过做全身检查，确定癌细胞没有转移，判定为罕见纵隔腔肿瘤的重大疾病，安排在8月底要去看血液肿瘤科。在8月20号我的岳母过世，在恒春过一夜后，我们回花莲奔丧。在晚餐时，忽然我好像听见一句没有声音的话，他们想要给你套上一种病名治疗。我马上说，那我就不治疗了。隔天到血液肿瘤科看诊，医生看到报告很困惑地说，依据检查报告和你的症状，我们还没有办法判定你这是什么病症。当时我内心一震，感觉和我在恒春听到的没有声音的话那么贴切。10月4日医生说，他们判定这是类癌，因为肿瘤大且位置危险，要赶快安排住院化疗，而且要打最重的剂量。我问医生是否可以再等两个月后再检查看怎样，医生说，你再两个月就要急救了，到时候我们就没有把握能救得了你。当时我的状况已经很危险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当时我的脸整个是肿胀的，因为血管被肿瘤压迫缺氧，会咳嗽咳血，觉得喘，吞咽困难，吃菜都咬不动。二，性欲大法或重生。10月1号朋友相约聚会，其中一位是只聚会过一次的朋友，他已经修炼大法十几年了，向我推荐转法轮。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往来大陆，得到的法轮功讯息都是负面的，所以从来没想去了解或接触。但回去之后，我竟很认真地去寻找法轮功的相关资料，结果发现法轮功是让人修心向善的，不收一分钱，方便到上网就可以学的。之后感觉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找的最正确的修炼方法，于是从网络上开始照教功录像学习功法，也开始在网络上恭听师父的九讲课程。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刚起床即感觉右鼻腔很刺激，就打出一个带状包覆血块的鼻涕。从那天起，20多年来因为鼻涕倒流鼻塞而睡不好的情况竟改善了 90% 以上，这是中西医或吃健康食品都好不了的症状。我惊呼太神奇了，原来修炼法轮大法也能去病。那时只想着要在离世前加紧修炼，希望能让所学功法深烙内心带走，下世若幸运再转为人，才能有机会记得继续修炼。太太看到我有这么好的改变，于是也开始了解法轮功，并逐步开始学习修炼。约两个月，我们多年的各种老毛病，如头痛、腰酸背痛、鼻塞、鼻涕倒流、频繁排痰、飞蚊症、心悸等几乎都好了。原来的肿瘤约8公分大，中右胸明显能看到肿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用手按压都找不到肿块，咳血丝、胸骨肌肉剧痛都没有了。原来从2楼上到3楼就很喘，需要休息一下，现在1楼上到5楼都不喘，都不用再吃药，身体反而比40岁时状态更好。自2010年起，原来每年都要经历数次结石的困扰与剧痛，现在已1年多了，都没再出现结石的困扰。三，做好三件事。人生莫测多少迷蒙，真相明心缘道浮沉。第一次在明慧周报看到这段话，是在日月潭玄光寺弘法讲真相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人受到中共邪党造假宣传的毒害，不太敢靠近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有缘人得到救度的机缘，内心就会很感动。我们夫妻俩得到了这万古机缘，人生不再迷茫，不再庸庸碌碌瞎忙，每天一定要读法练功，有机会就跟同修一起学法交流讲真相。第二次与同修们在前往日月潭弘法的车上，我们学法点同修丁宁说道，我们去弘法的目的就是讲真相，传达善念，让更多人认识大法，先不要急着想要叫人得法修炼。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内心， 因为自我夫妻得法修炼获益后，我俩似乎太执着于想快点让人也得法修炼。虽然听者都有触动，但很大原因就是我们太执着急切而适得其反，可能反而阻碍了他们得法的进程。于是当天我们内心都感觉到和谐而无比强大的能量，传达善念，讲真相，偶遇拒绝不善的，内心也都不被牵动的和善的反馈给人，从而也感觉到修炼很多年的同修在弘法讲真相时所展现出来的和善稳定能量，更让我夫妻感到要抓紧修炼学法，才能具备更大的内涵能量来弘法讲真相。得法以来，我夫妻都在家里修炼，我俩都认为法也看得懂，五套功法也会练，自己能坚定实修，没必要一定参加集体学法交流。但今年五月去学法点与同修交流后，才意识到集体学法交流对我们的修炼有很大的帮助。我夫妻二人得法一年多了，对法的认识还很不足，在此只能用我粗浅的认识来分享我们修炼的心得，感谢恩师的救度。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